6月30日，小红书上一处深圳网红景点帐幕因旧城改造即将拆除。2017年，境界曾实地探访并报道，在那里你可以只是流一通眼泪，也可以深深叹口气，放空自己，感受一种被全然接纳的爱。那些来访者的生命有怎样的故事？他们把自己的重担卸在这个独特的空间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告别网红景点，看哪，帐幕在人间。作者秋寒。八月，深圳，太阳明晃晃的，走在火烤的路上，按图索骥找到白色工业园区背后的帐幕，门口种着冬枣，外观并不惹眼。这儿以前是一间废弃的厂房，被爆改之后取名帐幕，成为都市中除了24小时便利店、24小时洗衣店之外，另一个24小时开放的地方。不必担心有接待人员拉着你不停地说话，也没有牧师讲解圣经，甚至根本没有礼拜天的聚会。这里有的只是随时欢迎你走进来的安静空间。除了每周定时的乐队敬拜会带给你一份参与感，其他任何时候你可以选择独自面对自己的心。进入主堂，迎面的感觉是在都市里难得的空旷，角落里有伏在地上默祷的背影。左手边的门前写着进入祷告室的要求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条是与人交谈不得超过30秒。几排矮矮的长椅，找个位子坐下，似有似无的音乐流淌进耳朵，心一下子沉静了。每排长椅前面窄窄的桌板上放着一本圣经，一盒纸巾给流泪的人。墙边有一排大大的书架，所有书籍都可借阅，圣经则可相送。抬起头来，眼见到投影在白墙上的两句话：耶和华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你们要呼求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就必应允你们。终于有个地方不谈信仰，却可以诠释信仰的真谛，在喧嚣都市找到可以跟上帝倾诉的空间。一位不知名的来访者的留言令帐幕的创始人 Vincent 很得安慰。问及创立帐幕的原因，他的回答很简单：我是基督徒，我觉得真正好的敬拜可以让人更深地认识上帝。人要专注在敬拜神上，而不应该关注其他。我想有个地方，按照我欣赏的这种方式来敬拜上帝。这个理念也体现在帐幕的设计当中。礼拜天崇拜时，通常教会安排唱诗班或领唱乐队与会众面对面。在帐幕中，带领敬拜的乐队偏居右侧狭长的一角，与会众之间被高耸的百叶窗式设计隔开。我自己带敬拜也会被音乐在人前的表现所影响，忽视与神的连结。帐幕的一些设计和交谈不超过30秒的规定，就是希望促使敬拜者进入内室，保持单单面对神的状态。 Vincent 的好友 账目的共同创始人严弟兄如此说，几年前二人曾分别到访过一个特别的24小时敬拜祷告中心，从而萌发出在国内也建立这样的祷告祭坛的想法。从各自心怀感动到某天彼此交流后的一拍即合，他们心中的负担越来越强烈，于是他们走访深圳各个区，寻找合适的地方，租下这个场地。再后来就是筹集资金，找设计师、施工队，一系列看似繁重的工作，严弟兄回想起来并不觉得疲惫，甚至他把自己的公司搬到账目旁边来负责督工。对他来说，参与账目的筹划对他个人生命影响很大，在整个过程中他感受到神为他们过滤掉了许多弯路，他在亲自引领。每当我工作完了休息的时候，闭上眼睛都会感受到这是神的家，弟兄姊妹在里面得造就。圣经上说，神不会叫一只羊走失。如果账目能够帮助到一个灵魂的得救，我们都是很欣慰的。对于账目所有的来访者而言，不论你的知识、阅历和信仰是什么，你可以只是进来流一通眼泪，也可以单单坐下，深深叹一口气，放空自己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那么你可以把这当作一处与神相遇的空间。我们进来，为要提醒自己，他从不撇下我们，他应许与我们同在。2016年7月11日，账目正式24小时对外开放，同时这里也会有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。其中一位，大家都叫她朱阿姨，或者朱姐。朱姐是安徽人，信主20年了，去年春天刚来到深圳，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，结果就认识了 Vincent， 成为账目的同工。一开始她感谢神赐下一份经济上的供应，后来她在账目里接触来来往往的人，敏感到他们的需要，就有很深的感动，为那些心里有难处的人祷告。去年下半年，有位女士常常出现在账目，起先朱姐并没有留意她，直到好几次见她泪眼婆娑地从主堂出来，像是扛着千斤重担。于是等她下次再来与自己打招呼时，朱姐便安慰了一两句。后来得知这位女士也是基督徒，结婚多年未能怀孕，很是焦虑。朱姐听说她的故事后，就切切为她祷告。没想到那位姊妹回去不久就怀孕了，随后再见面时，她的丈夫也一同过来，在朱姐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。后来姊妹生了一个男孩，还叫朱姐做姑妈。提起这次经历，朱姐为上帝的奇妙作为感动不已，并不是她的祷告多么有能力，账目这个地方多么神奇，而是生命中的每个低谷若能让人更渴慕与神相遇，我们就会明白它才是人生的关键，无论它是否给了我们觉得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。朱姐对此深有体会，十几年前在安徽老家，朱姐有一个爱赌钱又有外遇的丈夫，还有一个学习很差又不听话的青春期儿子，这样的环境让他时时绝望，因此才成为基督徒。信主后，他想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感化家人的心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可是丈夫还是继续赌博外遇，不仅输掉了所有生意，最后还执意离婚。儿子没考上大学去读技校，朱姐迷茫得很。上帝，你在哪儿？你不是可以帮我改变的吗？虽然满怀着对上帝的抱怨，但除了他却无所依靠，他只好挣扎着祷告， 主啊，我没办法了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了，我实在背不起了。从那以后，他花更多的时间读经赞美神，也只有拼命赞美他，我才能不去想心里的痛。我只想主耶稣会替我背重担。等到儿子技校毕业去参军，长大了也懂事了，无牵无挂的朱姐才来到深圳。来到帐幕是神给我最大的医治和祝福，在灵里面他使我安静得力。帐幕是个自由来去的地方，除了周末以及周间几次固定的音乐敬拜，由主内乐队带领，会邀请朋友们参与，其他时间工作人员不会打扰任何人，除非人们表示愿意交流或主动问起信仰，朱姐才会与他们分享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相信上帝对人的爱是全然的接纳，而上帝要做什么事也是无人能阻拦的。许多时候，人反而要在安静中学习放手。前段时间，有个年轻女孩带着相机来到帐幕，主动跟朱姐聊天，说自己很喜欢这里，正在读圣经，因为圣经上的道理很好。朱姐抓住机会跟她分享，基督徒真实的生命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学习，最重要的是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。我跟她讲罗马书八章的内容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害怕的心，而是儿子的心，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呼叫阿爸父。我跟他说，人不能和你时时同在，但是神可以，你呼求他就听。我讲的时候他很感动，一直含着眼泪，我相信神已经在他身上动了工。上帝不是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才存在的神，他掌管整个时空，却单单愿意和每一个渴慕他、信靠他的人同在。敬拜就像是基督徒的呼吸，随时随地都要发声，而帐幕就好像是让敬拜生命从无形到有形的一个空间。严弟兄说，日常生活中人很难有个抓手提醒自己要去敬拜，神的灵不工作，帐幕就只是个艺术摆件。如果他在场，那么人进入到这个空间就会被触碰、被造就、被安慰。24小时开放的帐幕，白天的一半显而易见，夜晚又如何呢？都市华灯初上，暗夜中来到帐幕的人，他们的生命中有着怎样的故事？90年出生的 Jenny， 今年夏天刚刚做了妈妈。她是帐幕的常客，听着她明朗的笑声，你很难想象这个女孩去年年底刚刚度过一段难熬的日子，甚至疲惫到在帐幕夜宿的经历。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去帐幕，之前我就觉得有空去祷告读经很放松，但在痛苦中神的医治却令我最难忘。我相信你去那儿也会有相同的感受，好像被上帝隔离于他的同在当中，外面的事情再难也都被放在后面。Jenny 遇到的难事发生在去年10月，她和丈夫国庆假期回老家探亲，没想到前脚刚离开，随后50岁的父亲就突发脑溢血入院，紧接着爆发急性白血病，短短几天就去世了。Jenny 很懵， 很乱。自从读大学后父母离婚，而后又各自再婚，他明白父母已经尽力把对他的伤害降到最小，然而明白不等于不难过不痛心。比如假期回家，他很难再像以往自然舒服地好好待上几天，而是住了两晚便匆匆离开。毕竟从小长大的家里有了新面孔，父母不再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。可是谁知道这匆匆就是最后一面呢？继母在伤心之余，开始向周围的亲朋抱怨 Jenny 不孝顺，不和父亲通电话，信基督教让父亲很生气，在葬礼上不守礼节等等。我爸爸是老师，他的朋友都是从小在学校里看着我长大的。他们相信了继母的话，在葬礼上让我备受冷眼。那时候真是太难过了。现在说起来， Jenny 的声音还是不由自主地低沉下去。继母说的不是事实，他只是突然没有依靠，安全感很弱罢了。实际上我和爸爸每周通电话，他以前虽然反对过我的信仰，但后来看到我的变化，就跟我说他有一天也会信主，甚至在弥留之际清醒过来，还跟着姑姑做了决志祷告。爸爸归主让 Jenny 非常感恩，但当时的他还是很受伤，葬礼回来之后就全身不舒服，又累又伤心，根本没留意自己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最难过的时候，他每周会去帐幕3-4次，即便是晚上。在敬拜中，你的眼光自然转向上帝，不再看自己的难受。他说，每次过去，朱阿姨都会为我祷告，甚至让我睡在那儿。就这样，在上帝爱的包裹之下，我的身体和心灵慢慢恢复。说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我直到肚子慢慢隆起来，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感恩，孩子已经平安出生了。帐幕不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舒适的地方，如果一个人只是沉醉于这个空间的美好气氛，而不愿花点时间去认识和领受他最深处的祝福，那么感觉只能是短暂的。实际上，许多人都忽略了，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并不能让你真正向上帝敞开，除非你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要将自己与他连接。在你最无力的时候，恰恰是你与他更深相遇的时机。不知不觉，帐幕已经在这个城市存在了14个月，每一天都有人进进出出，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。Vincent 当初跟设计师强烈争取到在帐幕里面保留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简单的桌椅、祷告垫和一把吉他。除了乐队敬拜，他在这里也经常独自敬拜。圣灵常常帮助他明白一些事，对神的话语更加敏锐和渴望。比如最近敬拜唱诗，其中有句歌词说，主啊，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，让我对你忠贞专一。他以前的理解是个人希望能回到自己刚信主时的火热状态，但现在他却认识到神也渴望能回到起初造人的时候，在伊甸园当中与人亲密无间的关系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感觉到了神作为父亲的强烈的慈爱， 还有神人和好的亲密关系是多么幸福，眼泪立刻就涌出来了。说到底，建造这个账目，我自己才是得益最大最多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 Vincent 一个人来南方发展，创业艰难，压力下的心态常常如一首歌的歌词，窗外阳光灿烂，我却没有温暖。信主不久后，和别人发生了80万元的纠纷，然后双方各自雇了人互殴，打了还是不解恨，纠结了一帮人准备去路上堵他，结果教会一个弟兄说服了我。那个弟兄以前是摔跤冠军，曾经一段时间以帮人讨债为生，绑架私刑的事也时有发生。他说，你看我这么坏的一个人，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顺服在神面前了。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别人，只有神才有。后来 Vincent 平生第一次跪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现在不靠拳头自己求公义了，也不要这个钱了，但我求你给我审判，给我公义。结果第二年他赚了1000多万，第三年赚了5000多万，而且过程轻松顺利的匪夷所思。以生意人的眼光，第一次他觉得神是信实的。只可惜3年的好日子没能让他离神更近，反而越来越陷在数钱的快乐和担忧当中。真的是这样，最赚钱的那3年，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银行账户，算下又有多少款项从国外打进来，看着账户上的数字不断翻新，真的很兴奋。之后就开始琢磨，担心这些钱该怎么去投资，才不会随着通胀每日损失。真是活生生一个金钱的奴仆，既不去祷告，也不读经，星期天出了教会的门，又原形毕露，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那时候牧师常打电话跟他说，全教会都在为你和你的公司祷告啊，你怎么不来参加祷告会呢？但 Vincent 却与上帝渐行渐远，不愿再寻求他的带领。后来他与一个女孩步入婚姻，2次结婚，又2次离婚，痛苦万分。同时也遇上不可思议的商业陷阱，欠别人几千万，被人追债，最后银行卡被法院冻结，房子、资产都面临被强制拍卖的风险。3年后，再一次跌落谷底，孤立无援， Vincent 唯一想到可以给予他帮助的，竟然只有上帝。重新回到神的家， Vincent 又是当年那个无助的状态。然而奇妙的事开始发生，我以前不祷告，那时候竟然能几小时的与上帝倾诉，我第一次尝到了与神亲近的甜蜜。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常常充满喜乐，直到后来问题解决了，生意开始恢复重建，我发现自己再也不受金钱的捆绑了，赚多赚少甚至亏钱，我都是喜乐的。如今神也带领 Vincent 进入一段有着共同信仰的婚姻，还做了2个孩子的父亲。回想多年前的第一次祷告， Vincent 向神呼求为他伸冤，神做到了，这令他相信上帝的能力，然而却没让他与上帝有任何的关系，在信仰上只是个活死人而已。后来一连串的困境却真正令 Vincent 从神领受了新生命，与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。正如圣经上 耶稣所说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再有一年多，账目的租赁合同就到期了。 Vincent 坦言不知道以后神会怎么带领他，和严弟兄都为这块地方付出了许多，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来领受神的恩典，但同时他们早已达成一个共识，帐幕是神的殿，神会亲自把他要带的人带来，不需要用商业的模式来经营。我们都有经商的经验，推广、广告策划都熟悉，严弟兄说，但唯独这件事，我们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存在。或许神就是给我们这个安静的空间，而不是人手而来的热闹。所以接受境界的采访也是因为感受到神的带领。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，年迈的使徒约翰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是的，也许就在今天，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，让以前的事都过去，开启一个有神同行的未来。无论你是否置身在帐幕的音乐声中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された血潮によって我らの罪許され、注がれた愛によってこの命生かされ、主にある希望によって全てを委ねて歩むこの道を、主イエスは